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宛明录》。大家打开禅宗法本第四十三页，倒数第四行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若作自然见，即落自然外道；若作无我所见，落在三贤十圣位中。这个自然见是一种什么样的见解呢？啊，就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呈现啊，什么也不用学，什么也不用修，什么也不用做。这个得分啊两种情况讲啊，真正悟道的啊，转了所依，转了习气，转识成智的啊，真正成就的人也确实是啊法性自尔，哎，法性是为，一切都自自然然。但是并没有啊转识转所依啊。这种习气没有完全转化掉的凡夫，如果啊也持这样的见解，那是等于啊自欺欺人，自己本来啊是，哎乞丐却自称国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就变成了一种自然外道。为什么呢？啊，一切都是他的呈现啊，一切都是这个样子啊，什么都不去做，但是自己遇到境界啊，遇到自己哎执着的事情、执着的人，就会啊，产生无量的纠结啊，得失恐怖，哎，患得患失，非常的啊苦恼。那这个啊，你说它也是解脱，这个哎，你说它也是一种成就，这明显的是啊自欺欺人，哎，就是明明自己啊很烦恼，却说烦恼也是菩提等等。这个是我们当今很多啊学法人所犯的一个通病。为什么？因为它省事儿啊，是不是？因为他强调的是一切都是自然呈现的，哎，都是无修啊，对吧？都是不需要你做功课。所以学习禅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和一个弊端，就是只是明白了一个无修的理，只是明白了一个无法可得的理啊，却不去花一定的时间去做啊这种息虑妄缘啊修习目牛转念的这个功课。然后只是明得了一个理，那这样的话，禅宗最上乘法，它是无上的甘露醍醐，对于这些人却成了毒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大家一定在这个地方啊，要警醒自己，要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达到了一切自然而然啊？所谓，自然中有自然相，是吧？一切都是法尔如是，不管啊，显现什么自己真的都能接纳，都没有分别心啊，也不对自己没有评判，自己也没有执着啊，也没有恐惧，心中也没有挂碍。你要好好问问自己，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啊，还是要老老实实做很长时间的功课啊，息虑妄缘、独处，坐禅，该去做功课做功课，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解上、一个知见上。这个自然外道很像啊。《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认病，就是啊，做自然见，啊，就是一切都是啊，都是这样的。反正人，早晚都得死，人反正也都是假的，就执着一个空，执着一个假，然后自己其实内在啊还有很多的执着没有完全转化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种，所谓的外道，就是啊，认为，就是一切都是啊。有一个主宰在啊起这个作用啊，他忘记出一个啊主宰来啊，这也是一种自然外道。若作无我所见，这个无我所啊也是一种就是说啊也是一种执着，他执着于无我和无我所，他不像《涅槃经》里边讲我者即是如来，我者啊即是解脱，我者即是佛性。他执着一个无我所啊，也只能堕在三贤。三贤就是啊，声闻辟支佛啊，或者是声闻菩萨啊佛这样的一个啊圣位中。十圣位中就是十地啊，十个阶梯这样十个等级啊，这个次第当中。因为不像禅师根本也不讲什么无我所啊，他一切都是自然，无执无着无依，它是功夫到了所显发出来的。 啊，他没有任何的见啊，当然也不会住在没有任何的见中。他所说的没有任何的见，是相对于啊众生总是起各种各样的之见，而作为禅师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已经心中没有任何的见解啊，当然也不会着在一个无我所这样的一个见地之中啊。如果你执着无我所，其实还是不自在的啊。它毕竟也是一种知解，一种知见。真正的无我所是没有这种见，是直接用而不做我或无我想，不做我见或无我见啊，我所或无我所这样的分别是没有这样的分别的啊。就算他在某一个刹那、某一个境界中显现出一种我执来，显现出我见来，他都不会定义，他都不会自己啊做这种我执、我见想，他一下子就转过去啊。而不会着在一个我就要无我，我就要无我所啊。但声闻还有菩萨他们的境界，有时候他就会啊着在一个不无我无我所这样的一个境界里啊。这个是禅宗和其他这种位次它的一个区别啊。你如今云何将一尺一寸变你量度虚空？所谓的这个一尺一寸，就是我们所升起的一切见啊，比如说自然见啊、外道见，这个声闻菩萨见，是乃至于佛见啊，只要有见解，只要有定论，只要有法可得，这个法、这个见，包括这个我们的这种知见妄念，就是一尺一寸啊。这个一尺一寸，它是没有办法去度量虚空的啊。这个虚空就是指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佛性是广大无际，啊，这个其用无穷啊，妙用恒沙，哎，变化多端，哎，没有任何的规则。而你想用一个见来形容它，那就自己就被自己这个见给束缚掉了啊。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知见来测度如来大寂灭海的啊。他分明相入道，法法不相道，法自寂故啊。这个他分明相入道，经典里边佛陀明明讲到啊，一切诸法互不相道，为什么呢？因为法不自法啊，都是我们作为人啊有这个意识啊，然后起了一个分别，才有所谓的法，才有所谓的啊我和我的对立啊，能与所，才有我他啊你等等啊，才有有情无情，才有这些新意识的分别。但是作为相来讲，或作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境，其实它就是心的一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自己不生分别，它也没有说我是迷了啊，我绝了，或者我是这个是一个境啊，或者我是一个相，或者我障碍了，有障碍了，没有，所以法法都没有一个分别，也不相道啊，各自显现啊，法自寂故就是。它本自寂灭啊，当处自住，当处自真 所以说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这个法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相而已，你不着它就也不是相啊，也不是无相，它就自然中自然相，就是这样的一种显现啊。你只要不动妄念啊，你当处啊，一切法都是圆满的啊，包括我们自身，包括所有的一切众生，所有的万物万法。都是圆满的，只要你一念妄想不生啊，不生分别，你自己也真，亦真，一切真，以身空故名法空啊，以心空故名性空。所以啊，我们自己空掉自己的身心，所以才叫法空，才叫性空。也就是说啊，心灭则种种法灭。我们修行无外乎就是啊，歇掉自己当下一念分别心啊，念念。啊，这个住着心，一念的这种执取心啊，一念的啊，这个得失心，就把这念心歇下来啊。其实身与心是一个东西，你不能把身与心分开。但是祖师他说，身空所法，所以法空；心空所以性空。身心总空，故名法性空。啊，身心都不可得，所以啊，你也找不到离身心之外，你也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法性啊。乃至千途一说，皆不离你之本心。不管说任何的法门啊，任何的这种 教法也好啊，法门也好啊，任何的境界也好，不管你怎么说啊，都是从心起用啊，都不离你之本心。当我们知道，其实包括佛也好啊，祖师也好，所施设的一切教法，其实都是从心意识出来的啊。你没有心意识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们也就不会再执着这些个所谓的文字啊、故事啊、法呀、这些东西啊，因为都是本心幻化出来的幻化相啊，大家不要执着，它毕竟是一种只是一种引导，它不是实相啊，实相唯有本心啊，岿然不动啊，不增不减，不管你怎么在本心上施设建立啊，或者是打破啊，或者是说启用，都从来没有少法可得，没有少法可住啊，唯是一心，总是只有一心而已啊。如今说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萨者，皆指业为黄金权掌之说啊。现在啊，包括佛和祖师所讲的所谓的无上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大涅槃啊，真如真真如性啊，佛性二乘菩萨等等，都是狂小儿的这个黄叶啊，黄叶狂小儿啊，权掌之说，就是骗小孩的啊，一张一伸手啊，一握拳，孩子就被你的这个这个动作给吸引了，他那个烦恼就没了，他那个哭就没了啊，他被你这个给吸引了。佛陀讲故事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在世俗间非常的苦恼啊，一看一闻到佛法，我们的注意力立刻就转到了佛法上啊。佛陀用他的大智慧讲了很多美好的美妙的啊，就是可以说众生爱听的啊，甚至说贪着的那些故事啊，比如说黄金呐、琉璃呀、光啊，对吧，功德水呀、这个啊，都是美好的境界，极乐世界等等啊，用这些个啊，包括功德啊，你读这部经，你的功德啊，超过你中日分、后日分啊、初日分啊，不间断的布施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给无量的众生，比这个福德还大。那一说这个，我们就特别欢喜哈，我们觉得自己能得到很多的这个福报也好，很多的这种快乐啊，欢喜，我们就会去受持，我们就会去读诵，比如说若人静坐一须弥，圣道横沙七宝塔，对吧？一听这个，我们都愿意去静坐，虽然只坐了两须臾，是吧？连一秒钟都不到，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挣了一部分法财进了兜里边啊，就是这个，就是对众生他就是这样，很容易就相信佛，就抓住了众生这种特点，就会给我们，其实现在有个词叫画饼啊，给我们画了很多这个，先让我们先从把注意力从世间法里转出来，转到佛法上边，转到经论上边，转到行禅坐禅上边，转到法门上啊，转到出世间法上，这就是权掌之说啊。所以所说的菩提啊、涅槃啊、功德啊、福报啊、智慧啊、庄严啊、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啊，包括净土啊这些个啊，包括地狱啊，其实都是黄叶，指黄叶为金啊，空拳狂小儿，其实拳头里什么也没有，但孩子就被这个动作给吸引了，他就从他的烦恼一暂时处理了啊，就起那么个作用，经典就起那么个作用。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经典当成真的，那就像小孩他玩命掰开你的手啊，你的手里怎么什么也没有啊，你骗我，就该哭了，又该，是不是，就你找不到，从经典里你是找不到实相，从手里边你是找不到那个宝贝的啊，从这个黄叶上边你是找不到钱的，黄叶就是骗树叶的，他说大人说他是钱，咱买东西你不能执着，你通过这个大人这么一跟你讲，你离开了你那个苦恼那个烦恼了，两个人就自在了，就完了，你不要执着，你这个不是钱，你这个怎么你骗我，是骗你，骗你不让你哭，止啼嘛，黄叶止啼，就是你不哭了就达到目的了，这个佛法，你只要不执着世间法，没有那个粗的烦恼，佛法就达到目的了，当然最后佛法也放下，也就是说最后当你发现这个黄叶只是个黄叶，不是金， 空拳里边什么也没有，并没有玩具的时候，你也不会再哭泣。哎呀，你就你那个注意力已经转过来了，哎，你也就放下了，你先前的烦恼也放下了，你发现这个不是真的，你也放下了。哎，你开开心心的又去该干嘛干嘛了啊！这就是整个佛法的一个它起的一个作用。如果你对这个明白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就不会再有法执了啊，就不会再痴迷经典文字了啊。好，我们看下边。若也斩首之时，一切大众若天若人，皆见掌中都无一物啊！骗人的时候说，哎，我这里面有个宝贝，你别哭了，咱们玩一个游戏啊，玩完哄哄就先不给他打开，哎，他的注意力转过来了，已经把完全的烦以前的烦恼忘了，这个时候一给他展开，哎，啥也没有，对吧？若也斩首之时，一切大众若天若人。啊，皆见掌中都无一物，也就是说，当佛在讲到实相啊，讲到法身，祖师在给我们开示我们的本性，直指本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方便施设，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啊。也就是说，我王库中无如是刀，哎，这个除去所有，为之一疮，唯有一本心而已，一切法都不可得啊。这叫斩首之时啊，若天若人都见掌中啊，皆见掌中都无一物。所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哎，这个我们首先修行，先要悟到诸法空相，就是没有一法是实有的。这个你悟到了，你才能够见到本心啊！你不空诸所有啊，你乃至摩诃眼，碎为百分，有一分你不空，你这个就不能见性。所以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先要见到本来无一物，才能见到本来。你不见到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假的，你就见不到真，因为真就是一切都是假啊，一切都是假就是真。本即无物，三即本无所有，所以本来没有法可得啊，本心上没有一物一法啊，一个境界都没有，哎，那三即也只是个名相，所以所谓的三即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当然也在法的概念里面啊，也都是从心意识出来的，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对吧？那从心意识出来的一切都是概念啊，都不可得，都是无所有的。好，故学道人单刀直入，须见这个意识得。所谓单刀直入啊，就是直接离心意识，直接出离头脑，直接用我们的佛性直接就做佛，直接成佛啊，没有丝毫的葛藤，也没有什么可讲。也没有道理可说啊，也不需要去分析肢解，我们就是，把得便用，故号之为玄旨啊。临济禅师这句话也非常的妙啊，把得便用啊，用的时候没有疑，没有住啊，直用，没有不生用想，这个是最妙的修行，最妙的解脱，最妙的法门啊，就是把得便用。大家把这个四个字啊，刻在指甲上啊。可别这样，纹个身啥的，是吧？把得便用啊，号之为玄旨。其实禅宗就讲这四个字啊，直用直行，把得便用。这个常应诸根用，不是不作而不生用想，分别一切法，不作分别想，是吧？虚今，正是我，我今不是虚啊，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殊，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单刀直入。单刀直入，你就别问了，师傅怎么单刀直入？你这一问怎么单刀直入，这个刀又弯了啊，又不直入了啊，本来是进这个窍里的，一下就进那个窍里去了啊。不要逆心，不要动念，单刀直入，告诉你直接去用，把得便用，就是你冷了你就赶紧穿衣服，对不对？你饿了就吃，你就就是用的时候不要染，不要住，不要纠结，不要疑惑，就是解脱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它这个实相就是这样运转的啊，去见这个意识的，就是你得真正的达到、做到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能够行出来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见这个意，并不是说你想啊，你思考，而是真正会了，真正能够做到啊。故达摩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经多少国土。只觅得可大师一人，秘传心印。所以这个法门，它不是说，哎呀，我聚众啊，我教多少徒弟啊，我这个批量生产啊，或者是我复制啊，或者是就像 我搞这个啊，搞这种啊，讲座啊或者是什么啊，其实都是看各自的悟性根基因缘，可能一句话你一听懂了，你言下相应了，你做去了啊，你就成了啊。他不是说那种有为之法所能够测度的啊。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啊，也是跋山涉水啊，经历了很多的国家，也见了很多的人啊，却只觅得啊慧可大师一人，明佛心宗啊，得了佛的心印啊。其实这个心印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只是被自己的妄想执着啊给覆盖住了，被自己那一念妄心，被自己的梦幻之躯啊给遮蔽了啊。所以本来是法王，却做穷子啊；本来是大富长者，却做这个流浪的乞丐啊。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所以我们看，好像得法的只是慧可，其实得者不计其数啊。你不能用时空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这种人的数量来形容这个法啊。慧者言下便慧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测量它的数量的啊，印你本心。如果你言下你一听，你看，那你也是达摩的弟子，对吧？达摩说：“将心来，吾未汝安。”你一密心了不可得，你不就成了二祖了吗？对吧？所以二祖他是超越时空的啊，所以达摩也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六祖释迦牟尼佛都是超越时空的，他都是直指我们当下的这颗心。你当下这个心一相应了，你就是达摩，你就是六祖，你就是慧可，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你就是观音，你就是普贤，哎，你就是大觉，哎，你就是悟，哎，这是印你本心啊，而不是让我们去执着谁得法了啊。所以有人就问我啊，师傅，那六祖死后他的神识去哪了？他的记忆去哪了？这些祖师们他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如来藏在哪？这个都是了无交涉，你这个问题问得太离奇了啊！这跟我们的修行没有半点关系啊！你不要去关注六祖，你也不要去关注释迦牟尼佛，他们只是你的一个妄想。哎，真正的六祖是你本人，是你本心；真正的佛是你的自心，而不是有时空中而没有这样的一个佛的像、祖师的像。所有的祖师的名字，所有的法。所有经典里的所有的概念啊，都是直指我们的本心，包括地狱、须弥山四大部洲、天神阿修罗，哎，这种欲界色都是直指你的本心，并没有任何一个法是实有的啊。哎，你不要问六祖去哪，六祖就在你就在现在在手机前正在听六祖讲法啊，六祖听六祖讲法，哎，大家不要觉得师傅一定是祖师，大家。你比我这个祖还高啊！你是红军老祖啊，我是黑桃老祖啊，你是红军老祖，哼。这个就是见性和不见性的一个巨大的差别。你不见性，你就会执着有那么一个相上的佛，有那么一个相上的祖师；你见性了，你就知道这些名字都是心的一种影射啊。心即如此，法亦如此，所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心没有法可得，那法当然也不自称为法，对吧？它只是随缘施设的假名而已。哎，同真迹等法性，法性空中，谁是受记人？所以一切法都是实相，一切法都是法性，一切法都在空中，都了不可得啊！既然一切法都不可得，那谁又是得法的人？谁又是传法的人呢？没有。谁是受记的人？谁又是被受记的人呢？没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经典里所讲的一切都是骗我们的一个故事啊，为声闻成受记说谁谁谁过多少劫成就一尊什么什么样的佛，那是真是天大的玩笑，太大的一个骗局了。但我们很多人却当真了啊，谁是成佛人？哪有一个人成佛是吧？性自是佛，哪有一个人成佛？哪有一个心成佛？谁是得法人？没有得法的人啊。没有成佛的人，没有得法的人，这才叫传佛心宗啊！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无相故；不可以心得，心无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 把这个《维摩诘经》里的话稍微改了一下啊，不可以身得身无相故，不可以心得心无相故，因为身心啊，包括性都是啊假名虚设啊，并不是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啊，都是直指我们的啊真如本性，更不可以佛更得佛，既本是性，何须更得性？更啊需要见这个性？不需要啊。所以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无相更得无相，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不可以菩提更得菩提，一切众生即是无相啊，不可以无相更悟无相，一切众生啊皆是如来藏啊，不可以如来藏更得如来藏啊，不可以空更得空，一切众生本来啊空无痕迹啊，空无其法啊，只是一个众生的假名，所以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啊！我们的举手投足啊，这个任运思维啊，一切的思想意识啊，都本身更是道啊！不用以道求道啊，骑驴觅驴啊！我们天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睡觉，每一刹那没有一个不是道啊，不是佛性在啊自然的呈现，在显现啊，在法性思维，只是我们多了一个啊执心。只要我们不起这个执心啊，没有一法不是道啊，就包括你的执心也离不开道啊。你执吧，反正你也不能总执，你总有苦的时候，你总有啊反思的时候。本无所得，无得亦不可得啊，一切法本来是不可得的啊，但是你也不要执着个不可得，执着不可得，你又进入了知解，又进入了新意识啊，所以道无一法可得，只叫你了取本心。啊，只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但是也不要做了想，所以当下了时不得了相，不要生了想，不要生物想啊。这个古人经常会讲这些啊，不要生见性想，不要生觉想啊，回去真如法还不净啊，只要你生一个啊真如想，你生一个我见性想。这个都是妄想啊！无了无不了相，所以了也好，了是针对不了而设的啊。那不了也是啊，对于众生暂时假名实设的一个啊。其实实相中没有众生，没有佛啊，也没有不了，也没有了啊。所以了不了相。都不可得啊！如此之法，得者即得。这个得者就是言下一念相应啊，顿登佛地，就没更没有什么后边啊，要怎么着？只要你一念默契，这个不要自生啊妄心，不要啊起妄念就好了啊。所以说，得者即得啊，自己很清楚。得者不自觉知，不得者亦不自觉知啊。你不能起一个得想啊，我得法了，我见性了。那这个还不是啊，所以说得者呢也不要生得想，就是不自觉知，那不得者呢也亦不自觉知，也不要生一个我不得想啊。包括众生其实都在用我们的本性，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他的本性，所以说他虽然不知道啊，或者说圣人他知道这是本性，和凡夫他不知道这是本性有区别吗？其实没有区别啊，区别还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啊，也就是说众生即是佛啊，众生与佛的这个性啊作用没有丝毫的差别啊。佛法不可思议啊，难就在这儿了啊。我们一会儿说佛即是众生啊，佛与众生无二无别，一会儿说众生就是因为一念无明所以迷了，你看你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那你这个就不能执着啊。所以他们这两种话都是一个东西啊，都你都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你这个脑子你就没有办法啊运转了，你会自己跟自己打起来的啊。对，对，我们一会儿说诸法空相，一会儿又说哎呀你要做功课啊，要积累啊，要这个嘞那个嘞，是不是？对，就是这样。你不理解的才是实相，你理解的反而那个就不是了啊。为什么叫不思议？不思议就在这儿。如此之法从上以来有几人得知啊？这个法从佛啊到今天代代相传，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最上乘法啊，见性即佛啊，见性成佛的法门啊。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是其实，得者不多。这个，黄伯禅说啊，千个万个之中有三五个啊。当然，这个也是一种方便说，你也不能执着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认识我们的本心认识佛性，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虽顿悟，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气，还要打磨习气，还要转这个所依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几人你看祖师前面还讲得者不测其数现在又讲得者能有几人？那你不能较真，你较真，其实祖师都是在胡说八道。前边这样讲，后边那样讲它的意义不一样，对吧？前边得者不测其数，就告诉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数量，不要执着有相的这种得法的人。那这个时候得者能有几人得？就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是说嘴上讲来的也是要实打实的做功夫的，它是很难的它的意义不一样，你不能执着这些个看上去矛盾的，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天下忘己者，忘己者就是真正无我的人真正不执着的人，真正离相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如今于一机一静一经一教一事一时一名一字六根门前领得，与机关目人何别？如果你执着了一个机这个机关也好这种境界也好，一境一经一部经典一个教法这一生一世包括你的这个某一段时间某一个名字你都是从六根门前去六识捕捉到的。那你这个六识捕捉到的，其实还都是妄想与机关目人何别？与无情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情它也是这种呈现就是说。其实你的都是妄想，对不对？你这个妄想本身就是没有意义，就是妄想，其实跟木头人是一样的忽有一人出来，不于一名一相上做解者，我说此人进十方界，觅这个人不可得。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他不在任何的境界中，不在任何的念上生念，他不再流入心意识，于三界能够不现身意那这个时候，我说这个人那是真正的就是解脱之人，就是真正的在三界中找不到这个心意识以无第二人故，其实只是回归了法性，只是回归了本心而已，只是与本心相应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第二个人了，也没有两个心了，只剩下一心 寄予祖位亦云世种无达尘意。这样的人真正于三界不现身意真正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并无一法，并无一心，就是说永远就是自性如如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不会去生一个曲折的心。这样的人才能够寄于佛祖之位才能够叫世种才是真正的宗门的这种得法之人。所以叫无杂存疑故言王若成佛时，王子亦随出家，此亦大难之。经典里边经常会讲国王出家了学法了，成佛了，王子眷属都跟着一起成佛。其实这个并不是在讲故事，我们却听着听着，我们就把它当成故事，我们就真的认为家庭眷属跟着一起成佛了，但是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就是医报随着正报，其实都是讲一心的一。我们的一念成佛了，一切众生都随着我们成佛。为什么？因为没有你心外的众生，所以说一人得菩提，大千整个遍周沙界没有不得菩提的因为都是一心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真正的鸡犬，外在的鸡犬升天，都是你内心中的妄念都得度了，你内心中的无明，内心中的太卵石化，内心中的十二类众生，内心中的恒沙佛土的这些妄想分别全都得度了为什么叫此一那大难之？因为我们经常着相我们把佛讲的故事当成真了，而不知道他是在讲心只叫你莫觅，觅便失去。所以佛祖师也好讲的这一切法， 都是让我们卸下这个狂心，卸下求觅的心，卸下寻找的心。因为你找的那个啊目标正是你找的这个人啊，也就是说你找的目标正是找的这个作用。那你找，那你永远也找不到，对吧？因为你要找的就是你这个能找的啊，你所找的就是你能找的。哎，那你不着了，你不就正好失常，是不是？所以说，哎，你一找就失去啊。如痴人山上叫一声，响从谷出啊，便走下山嶔。就像一个傻子啊，痴呆的人在山上叫一声，然后山谷里啊，就是回应了一声。他以为这个声音从山谷里出来，他就走下山去山谷里找这个声音。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他从他这出来的，对不对？其实佛性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本性都是自带的啊，都是与生俱来，都是本有的。但是我们就是总是啊看不到自己这个真实的本性，总是向外去持求啊，就像傻子就是听自己喊了一声，却以为声音是从山谷里传出来的，到山谷里找那个发声的这个啊声源去，那你永远也找不到啊，便走下山嶔，即寻觅不得，到了山谷那个声音也没了啊，就找不到的声音，又叫一声，山上又响又应，又一走上山啊，上山上去找啊，又去追啊，如是千生万劫，只是寻声逐响人，虚声浪子汉。这样的话啊，你一直被自己啊自心自性所影现出来的那个相所骗，你一直寻那个相去，你不知道接下来返本归元，那你千生万劫啊，你只是寻声逐响人，虚声浪子汉。你会在生死中，在心意识中，在妄想中啊，在你的这个持求中啊，白白的受苦。你永远也不能解脱啊，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停下来，从来都不知道回来啊，回到自己本性上来啊。若无声即无响，所以说如果你自己不喊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回声，对吧？当然你喊了，你知道了，你也不会去迷在这个声音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喊是从你这出来的啊，你如果不喊就没有这个声，那你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去找啊？说明那个声音并不是真的，因为是你喊才有的一个回声啊。涅槃者无闻无知无声，绝迹绝踪。所谓的涅槃啊，就是我们的法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就是本性涅槃，法性涅槃，本自涅槃。这个涅槃没有闻啊，也没有所闻，没有知也没有所知，没有声啊，也没有识啊，绝迹绝踪，绝妙不殆啊！若得如是，少于祖师临方也。如果你能够真正啊达到这个层次啊，有这样的一种领悟的话啊，你能够相应的话，你才能够跟祖师临方啊，就与祖师啊相提并论啊，并驾齐驱，就是说少分相应啊。问：如纨绔藏内，都无如是刀，愿福愿会是？这个学人就问黄檗啊，像涅槃经里讲的，我纨绔藏无如是刀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喻？它的意思，它的意义是什么啊？诗云：纨绔藏者，即虚空性也啊。这个纨的绔藏啊，就形容虚空之性啊，也就是形容我们的本性啊。能摄十方虚空世界，皆总不出你心。啊，你的十方世界也都是心的一个啊名字而已，它心的一种啊影子，意味之虚空藏菩萨。所以我们就知道经典里所讲的虚空藏菩萨，就是指你的虚空性，指你的本性。本性因为它广大无际，它妙用无穷，所以用虚空性来形容啊。你只要能够了解这个虚空的特点，你就认识了本性的特点。虽然说虚空不是本性，但是啊，我们可以通过虚空的这种啊特点来认识本性啊。你若道是有是无，非有非无啊，总成羊角啊。羊角者，即你求觅者也，就是你在这个纨绔藏内啊，只要起一个心啊，认一个有一个无啊，或者是认一个非有非无，总成羊角。这个羊角是什么？就是没有真正见到过这把宝刀的人啊，他把这个宝刀形容成像羊角一样啊，叫底羊角，是还有骨羊角啊，就是有一种啊，他这个就是经典里讲这个啊王子的朋友啊，他是一个乞丐吧啊，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佛讲故事嘛啊。这个乞丐曾经听王子讲过啊，离很远看到过有个刀，但是看得不清楚，所以他就以为是羊角，羊角做的，跟羊角一样。但是这个羊角它比喻什么？比喻啊，你求一念求的心，一念知解的心，你一念妄想心，只要你有见处，只要你还有一个求，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宝刀啊，都是那个羊角，就是这个乞丐啊，或者是其他很多大臣，他们都没有真正见过这把宝刀，他们形容这个刀是这样那个样，但都不是啊。这个这些人所形容的这个宝刀的样子都不是，就是在本性上起了见，起了妄想。而这个宝刀，真正的宝刀其实就是性，哎，它没有任何的形状、性、形象、特点啊。在宝刀在释地法里边，它有把宝刀，其实它形容的是无相的一个宝刀，是无相的真心啊，所以没有人见过，只有王子啊，真正见性的人，他才知道宝刀的真实的样子啊。那我王库内无如是道，就是一切修行人他对本性的这种认识所起的见解，都不是那把宝刀啊。这个故事的真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继续他又问，那王库藏中有真刀否啊？诗云：“此亦是羊角。”这个真王库藏本身就是真刀啊，不是说这个王库藏中有真刀否啊？如果有啊，诗云：“此亦是羊角。”因为还是你的知解，还是你认识的，你认为的一个刀啊。所以云：“若王库中本无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之一国？”那为什么经典里面会讲王库中啊，王子持的这个，如果说王库中没有这把真刀，为什么经典里面会讲王子把这个宝刀拿走了啊，到了异国？何独言无？为什么又说无呢？是云：“持刀出者，此欲如来使者啊。”这个王子比喻是如来使啊，这个哎，所谓拿这个把这个宝刀拿走了，其实就是让我们啊，通过这个比喻来知道这个真刀它是无相的，它是不可得的啊，而不是说让你执着有这个宝刀啊，不是让你去想这个哎宝刀到底在哪，而是告诉我们就是哎我王库中没有任何大家形容的这种刀啊。所以说持刀出者，此欲如来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击者，库中应空去也啊。那你如果认为啊这个把真刀拿走，这库中应该啊就什么也没有了。本源虚空性，不可被一人将去，这个虚空性是不可能被人拿走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真刀本身就是这个王库藏啊，王库藏即是真刀啊，是不义不义的。如果说把真刀拿去啊，那这个库就没了啊，库中应空去，也就是王库就消失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不能有断灭见的啊，为什么说啊还有一个不空如来藏，所以说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是一体的，大家不要把这个空与不空隔开看。这个也是楞伽经里面讲的，所谓的实的真相是不灭的，实的业相啊转向它是哎虚妄不实的，但是它的真相是不灭的。如果真相灭了，就变成了断灭见了，性就灭了啊，而性是不灭的。所以王库还有宝刀，它其实它是形容无相的真心，它是不可能真正没的，你也拿不去的。你不可能把真刀从哎这个库房里面拿走，你也不可能哎把这个啊把我们的真性从这个虚空中也好，或者是从真性中本身啊把它灭掉，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本源虚空性，不可被一人将去，是什么语？设你有者，皆名羊角。所以不管你怎么想，你怎么认知，只要你认为啊有一个东西，有一法是真刀，那个就是你的妄想，那个不是真刀啊。真刀形容菩提性，菩提性无是处啊，没有你啊这个起心动念啊，你心思维啊，定义啊，定法没有你这个动念的地方啊，你一动念就不是真刀啊。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